弟兄姊妹晚上平安。
平安。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拣选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使我们认识你，也活在你的爱和恩典当中。主，我们知道我们离了你不能做什么，你不撇弃我们，常常用你自己的恩典和呼召来复辟我们。主，我们在这里真的是一起，在今天晚上一起在这里来敬拜你。主，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才能够从你的那里得到力量，也在敬拜你当中的时候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我们常常容易软弱，并且在每一件具体的事情上也充满了软弱和挑战。然而主，你就是在我们每一次的捉襟见肘，每一次的软弱，每一次的这一个夹缝当中，你不断地用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就如同你在彼得、雅各、约翰的夹缝当中，你不断地来挑战激励他们一样。愿主你特别的与我们今天晚上同在，也与刘牧师同在，他的外出，求你保守他一路的平安，也带领他在外地的服事工作跟弟兄的相交都满有主你自己的真理和恩典。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打开约翰福音第21章最后的一段经文。约翰福音21章4节的经文，我来为你们诵读20节到23节。约翰福音21章20节到23节，我来为你们诵读上帝的话语。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
阿们。约翰福音的21章其实是一个插曲，是本来你如果读完20章的内容，作为读者你都有一个预期，说约翰福音结束了，对不对？因为20章的最后把本书的一个概观定论式的结论给我们抛出来了，总结了前面所有的讲论。20章的最后30节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换句话说呢，耶稣在整本的约翰福音当中启示给我们有七个神迹，每一个神迹都好像是导航一样指向他的身份，他就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并且每一个神迹都指向了我们的，对我们信心的一个梳理挑战，对我们信心的一个更新，让我们在每一个神迹当中再一次反思我们的信心。我们曾经讲过其中的一个神迹叫五饼二鱼的神迹，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对不对？那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个结尾说，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对不对？这一个从他而来的这一个生命就能够得到。很明显到这里其实这本书就结束了。所以呢，所有的神学家都在告诉我们说，几乎所有的神学家告诉我们说，21章其实是一个约翰实在觉得有未尽的话是不得不说的话，是约翰实在是觉得在整一个的约翰福音结束之后，他要向我们显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些已经信了 已经知道他是基督，也已经得了生命的人，其实生命还是遇见很多的挑战，跌跌撞撞，捉襟见肘，夹缝中生存，前怕狼后怕虎，一摇三晃的往前走。所以你发现其实二十一章是我们这些信的人是谁呢？就是当时跟随耶稣的门徒，对不对？他们已经信了，他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也有生命了，这跟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的地位是一样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去看他们的人生表现的时候，好像跟我们也差不多。所以呢，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非常有意思的，我觉得把我们给显出来了。首先，当耶稣复活之后呢，向门徒在提比利亚海边显现，我们曾经讲过这段经文，三问彼得的爱主之心，把彼得再一次带到他的恩典面光赦免和爱当中，对不对？并且跟彼得聊完天，耶稣最终再一次说了彼得曾经说过的话。彼得曾经说，我就是与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但是彼得做不到。做不到的原因是因为彼得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血气之勇，靠人间的伦理道德，真的做不到。但是复活的主向他再一次显现的时候，说了跟他说的一样的话。怎么说呢？21章的第18节开始说，我实实就是三问了彼得爱主之心，每一次都告诉他说，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之后，这是一个托付，对不对？这是一个托付。然后18节开始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实实在在是什么意思？没有虚假，没有假话，很实在，很确切，很真实的，很诚实的告诉你。告诉你什么呢？告诉你的就是你从前立志的内容。告诉你的内容是，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这指的是什么？这指的是自由，这指的是有力量。束上带子随意往来，起居这个往来，这个正常生活，人世间的正常事就是这样干了。但是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这个其实伸出手来别人把你束上，其实指向他要被捆锁，对不对？你看哈，自己束上自己的带子是指的自己有力量有自由，别人把你束上就指的你没有力量也没有自由，在软弱在捆锁当中了，对吧？然后说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啊，很明显，哪里是不愿意去的地方？曾经大祭司的院子没进去过，对不对？可能他再一次需要被带进君王、诸侯、祭司长、公会的面前去受审。他不愿意去那样的地方，但是要去那样的地方。那约翰恐怕我们听不懂这句话，然后19节给补了一刀说，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什么呢？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意思是耶稣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呼召是一个舍命的呼召。一般我们说呼召的时候，确实对我们的人生产生一些的震动，打扰了我们原来的生活节奏，打扰了我们原来的生活习惯，打扰了我们整个生命的状态。比如说我们正在往南走，呼召到来让我们转头往北走，这确确实实呼召是一种干扰嘛？呼召是一种干扰，呼召干扰人原来的状态。但是约翰在这里说的干扰还不仅仅是生活状态，是整个的生命不一样，对不对？说怎样死荣耀神，然后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哇，这个就比较厉害了，对不对？我们先告诉别人说，耶稣先告诉彼得说，你跟着我就是个死，然后说你跟从我吧。什么意思？哇，这个才比较刺激，对不对？如果他不先说你跟着我就是个死，直接说你跟从我，这个跟从我不太有挑战，你知道吗？就如果耶稣没有说你跟着我就是要死，没有这句话直接说你要跟着我，那么这个呼召就不太有挑战。但是先说了那个再呼召跟着的时候，这个呼召就比较有挑战了。 那和合本翻译说你跟从我吧，它有两个意思哈，两个意思其实在当时原文情景当中同时都有。第一种意思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信仰的道路，就是跟随耶稣基督受苦的道路，是一种信仰上的跟随，是一种人生的跟随，是一种舍命的跟随，对不对？这个是最明显的意思。但是如果你回到当时的文本，这个跟从还有在当时的处境当中其实还有一个意思，耶稣有个双关语你知道吗？他们前面不是围在火炉旁一起吃烤鱼吗？其实耶稣在火炉旁吃烤鱼问了他三次，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彼得每一次都说爱，爱，好，爱就要喂养我的羊，爱就要牧养我的羊，爱就要喂养我的小羊。然后说既然你要喂养我的羊，你就要去受苦，就要死，然后说你跟从我吧，就跟从信仰的道路。但是在原文的情景当中呢，它还有另外一个很微妙的意思，就指的说耶稣其实是指着让彼得说你跟上来，就他开始在海边漫步你知道吗？就是耶稣站起来往前走，然后对彼得说你跟着来，你跟着我来。为什么我们敢这样来说哈？因为后面的细节呈现出来这一点很明显，接下来他们的对话呢，其他的门徒一个都没听见，不然就不是传出来说这人将来不死了。其实是耶稣跟彼得两个人私密的对话，就是起身离开大家在海边漫步走的过程当中，你跟着我，双关语，第一信仰的跟随，第二你跟着我走，很有意思哈，这个很贴。然后这个时候彼得有没有起身跟着耶稣走？很明显下面的经文你知道彼得肯定起身跟着耶稣走了，对吧？一边走一边漫步的时候，二十节很有意思，彼得转过来，和合本说转过来，其实原文是转过身来，就是跟着，可能跟着主在海边漫步走了一两百米之后，彼得走着走着突然转过身来，你知道吗？这个很有意思，为什么彼得要转过身来？因为彼得这个时候看见说，哎，有一个小子跟着我后边在那里偷听呢。因为他跟耶稣在两个人在对话，在海边走，一起离开了众人在漫步，对吧？然后这个时候为什么让彼得转过身来？转过身来其实既是指的他信仰上的一个困惑、迷茫、动摇，就是他不想跟了，你可以这样理解。更加真切的是在那个现实场景当中有一个事儿吸引了他，让他本来要跟着耶稣，耶稣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跟着，这样的场景，海边漫步的走，本来走的挺好的，但是这个事儿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状况，让他转过身来。你知道出现了什么状况吗？就是有一个人也悄悄的跟了上来，可能距离稍微有点距离，我们不知道到底多少距离，可能十米、二十米、三十米，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其实中间隔了一段距离，对不对？然后让彼得转过身来的原因是，二十节说，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跟着什么意思？本来人家耶稣在前面走，这个彼得紧紧的跟着啊，走了几十米之后发现，哎，怎么约翰你也跟上来了，你也跟着，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场景。所以换句话说，约翰跟着这件事儿让彼得转过身来，如果约翰不跟着的话，彼得不会转过身来的，他就定睛耶稣的背影，定睛耶稣的话，定睛耶稣跟耶稣的交流，就一直交流下去就可以了，对不对？但由于约翰也跟着，这个时候彼得开始起了别样的心思了。哦，这个细节很有意思哈。然后为什么呢？并且他描述约翰这个人的时候哈，他描述的很有意思，他给跟着的那个人下了很多的定语。第一，跟着的这个门徒是谁呢？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你知道耶稣在地上有三个最爱的门徒，彼得、雅各、约翰，但这三个当中其实还有一个最爱的，这个最爱的就是约翰，所有人都承认这件事情，就是约翰，对不对？ 约翰一直在约翰福音称自己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这个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这是第一个定语。要知道跟上来的还不是这个多马，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这是第一个。第二呢，还有一个细节性的描述，说跟上来的这个人是谁，就是在晚饭的时候，这个晚饭就是最后的晚餐，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的胸膛说，主啊，卖你的人是谁的那门徒。你知道在耶稣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剑拔弩张的，耶稣说出来你们中间有一个要卖我了，大家其实还是哎呀，这个很既难过又难受又提防，这个 很复杂的，对不对？这个时候呢，彼得对约翰说了一句话，彼得知道约翰跟耶稣关系好，就对耶稣说，哎，你问问主到底是谁卖他。你知道这个时候约翰就顺势斜躺在耶稣的胸前，就悄悄悄声地问说，主啊，卖你的是谁。这个时候耶稣对约翰说了一个悄悄话，说，我蘸饼站在碟子里，这个蘸饼伸手把这个饼给谁就是谁。要知道这个悄悄话是只有耶稣跟约翰知道的，其他门徒都不知道，对不对？然后耶稣果然就对约翰说了最最私密的事情，就说，卖我的其实是犹大。你就知道其实人家约翰跟耶稣关系果然不一般，果然是很亲密，他直接躺在怀里，直接说了最私密的悄悄话，直接把最私密的事情只告诉了约翰一个人。各位，你正在跟着耶稣往前走，突然发现有一个跟耶稣关系更好的远远的跟着，这个时候你心里是不是起了点心思？好，这个时候呢，二十一节说彼得看见他，哎，彼得现在看见的不是主了彼得现在看见他，对不对？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这个很有意思了，对吧？哎，你说我要替你去死啊，好吗？认了，对吧？没办法，对吧？死就死嘛，反正你拣选了我，你也爱了我，你也赦免了我，你也恩待了我，并且当年我还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对吧？你让我去死，我不说什么了，对吧？但是问题是，有一个跟你关系更好的，你让不让他去死？对不对？你让我去死，我认了，我也说我愿意，我愿意跟着你。但是要知道，耶稣，我要提醒一下你，那一个可是跟你的关系比跟我更好，你俩才是铁粉，对吧？就是这个铁哥们儿啊，我还处在第二圈层，你都让我去死了，那他是不是得先死，对吧？他是不是应该比我更先死？所以你突然发现，让本来这个事儿是没什么的，就是双方也达成了，为我去死啊，彼得说愿意，没问题。但是跟着跟着，看见约翰的时候就动摇了。各位像不像我们？哎呀，我们本来当年蒙召的时候，哎呀，痛哭流涕在主的面前，主啊，你真是爱了我，我这个不配的罪人啊，本蒙你选召成为你的儿女，从此我真是做什么都报答不了你，对不对？啊，我蒙了这样大的救恩，主啊，我愿意为你去死，我愿意摆上我的生命，我愿意一生服侍你，主啊，我愿意一生顺服你，我愿意一生跟随你，说的都对，对不对？但是跟着跟着，跟了十年之后发现张弟兄怎么没跟上来就我们跟没问题啊，主啊，我跟没问题，但是凭什么张弟兄不跟？你让我去受苦也没问题，反正这个是你让我受苦的，对吧？但是要知道，你也不光拣选了我，你拣选了12个，对不对？并且其中一个跟你关系比我还好。主啊，你也不光爱了我，你爱了全球那么多人，并且给了其中许多人很大的祝福，很大的恩待，很大的同在，对不对？我为你去受苦，感谢赞美主，没问题，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的话我也认了。但是要知道，有很多人也信你，也跟随你，也蒙了很大的恩典，但是好像你没让他们为你去受苦呀， 你只让我为你去受苦。哦，你发现彼得的很微妙，对不对？他开始问说，这人将来如何，就意味着他离开了与耶稣个人性的独特的垂直的关系，他现在开始离开了他跟耶稣基督之间的独特的个人性的垂直的关系，他开始在水平面上自己往后退了一步，想说那个人跟主的关系怎么样，另外一个人跟主的关系怎么样，我为主受苦可以，他能不能为主受苦，另外一个要不要为主受苦，他是不是这样的。哇，我觉得这个太像我们了，信主十年走着走着就开始交头接耳，对不对？就开始东张西望，就开始看旁边的人，并且看着看着就灰心了，你知道吗？看着看着就不想跟了。主啊，我为你受苦，但这个人为什么不受苦？接下来你知道主怎么回应彼得的吗？主真知道彼得的意思哈，然后主回应的很有意思。主有没有直接说这个人将来怎么样？如果主直接告诉彼得说这个人也得死，哇、哦，彼得一下子平静了，对吧？哦，一下子这个，哎呀，大得安慰啊！反正他也得死，没问题了。但好像主不是说他也得死耶，主甚至说的大出彼得预料之外。主怎么说呢？主说。22节，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我给你翻译一下，意思是如果我让他活着等我再来与你有什么关系呢？哇，这个很刺激啊，你让我死，你让他活着并且活着等你再来，对吧？就好像说你让我以受苦的方式来服侍你，你让他以富足的方式来服侍你。好，并且后面又给加了一句，你跟从我吧，又是一个双关语哦，就跟从，信仰上的跟从，意思是快跑两步跟上来，跟着我，别东张西望，别回头看约翰，别东张西望去看约翰，你跟上来。哇，这个对彼得是不是挑战很大？这个对彼得当然挑战很大，因为耶稣恰恰刺痛了彼得最敏感的那个神经，就是，但是请注意，彼得其实真的误解了耶稣的意思。耶稣用了一个虚拟语气，就是 if 如果我让他等活着等我再来，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如果的意思是耶稣做了一个假设。即使是那个假设，是不是对彼得而言最糟糕的假设？就是耶稣做了一个对彼得而言最高高的假设，但是即使那个假设发生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你就要为我去死，反正你跟我之间的呼召关系，独特的垂直的关系是确定无疑的，跟别人跟我的关系没关系。亲爱的兄弟妹，你我跟主的关系是独特的垂直的个人的，跟张弟兄李姊妹跟主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在本质上没多大关系。而这一点其实是最让彼得受不了的。然后呢，你知道很有意思，23节，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大家猜一猜这话是谁传出来的？你都不用猜了，对不对？如果根据情景做合理的最合理的推测，肯定是彼得传出来的。他原文的意思是，于是这话传出来，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彼得的解经，彼得没有把握住重点？请问耶稣说这句话的重点在哪里？与你何干？你跟从我，你我之间的关系，对不对？你跟从我，那门徒跟我之间与你何干？你跟从我，这是重点，对不对？但好像彼得特别抓住了那个虚拟语气，就是如果我让他活着等我再来，然后彼得直接把那个如果变成了一个事实，对不对？于是他就传出一个话来说，传给了其他弟兄们。 哇，其他弟兄们一听也是心里咯咯哒哒的呀。其他弟兄们也知道说那门徒不死，哇，我们都得死，就他不死，果然是耶稣最爱的那门徒，果然偏心，对不对？就那门徒不死，哦，传在了弟兄们中间。然后那门徒是谁？就是写约翰福音的。我觉得约翰在接下来的一个解释太好了。约翰的解释，我从前小的时候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这个解释简直等于没解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受，这个解释等于没解释嘛，就是再一次重复了耶稣的话嘛。但是约翰的解释简直太好了。约翰的解释怎么说？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请问约翰解释了没有？约翰真解释了。约翰的解释是不是不死，但是约翰的解释是他，约翰真正抓住了耶稣的那句话的重点，重点不在于那门徒死不死，重点在于与你何干。哇，约翰真的抓住了这个解释了，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兄弟们，你突然发现我们这几节经文很简短，但是这几节经文请注意是在耶稣复活之后，是在耶稣再一次赦免了彼得之后，是在耶稣再一次呼召彼得之后，是在彼得再一次说我真的爱你，这一个爱是真实的，三次说我爱你之后，是在耶稣对彼得说你要为我去死之后，这一切看起来都非常的美，对不对？都是信仰正确美好的事情。但是大家想一想，为什么约翰特别把这一点点的小插曲放在这里？我觉得这一个状况真的是预演了我们2000年教会的真实的状况。你说亲爱的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爱主是真的吗？是真的。信主是真的吗？是真的。热心服侍舍己是真的吗？也真的是真的。被主的爱激励也真的是真的。但是就是经不起比较呀，就是经不起比较呀。如果你独自做基督徒的时候，你觉得什么都行，对吧？然后突然看见那门徒，并且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的时候，你一下子觉得哎呀，这软弱了，那门徒居然不死，我都软弱了，对吧？亲爱的兄姊妹，这段经文约翰要告诉我们，再一次告诉我们回到跟耶稣之间独特的垂直的个别性的关系，不要东张西望，不要看别人，在某个角度来讲，在这件事情上不要看别人，不要东张西望，不要问别人怎么样，你主真正要你问的是你怎么样，你怎么来跟随主，你怎么来这个来跟上来，你跟从我吧。所以亲爱的兄弟们，我不知道今天这一天你有没有一些的征战，过去这一周你有没有一些的征战，过去这一个月一年你有没有一些征战，肯定有，对不对？每一天都有，并且其中大部分的征战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你自己读经祷告的时候感觉很属灵，很火热，很爱主，再一次得安慰了，但一跟丈夫谈话就软弱了，一跟孩子交流就软弱了，一到教会服侍跟别人聊聊起某个事儿就软弱了。哎，是不是我们经常发现的光景？甚至有一个弟兄对我说，哎呀，他自己读经祷告的时候觉得很舒服，但是跟妻子一起读经祷告总是祷告不下去。为什么？这中间的原因就是彼得的原因，对不对？这中间的原因就是彼得的原因，因为我们的目光总是要转过身来看别人，一旦转过身来看别人的时候，我们的目光就不再定睛在耶稣基督那里了。一旦不再定睛在耶稣基督那里的时候，其实很多的事情都容易令我们分心，包括别人的成功都能令我们分心，你知道吗？包括别人的蒙受的祝福都能令我们分心。求主来怜悯我们，使我们单单的定睛在他那里。 因为耶稣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事实上跟从是一生之久的一件事情，在这一生之久当中，其实又是每一天的事情，每一天去跟随主。我们已经跟随了主，但是我们还需要每一天的再一次的在我们的人生光景当中来跟随主。你知道每一个人过去我跟一些弟兄姊妹聊天的时候呢，他们常常跟我说了比较类似的话。他说当年在校园团契的时候，在做学生的时候，一年读圣经几遍，带领查经聚会，参加教会团契的服事，好热心，好单纯，好爱主，参加营会，不计较任何的东西。但是后来从学校毕业进入了职场，灵性开始一落千丈，后来结了婚再落了一千丈，生了娃落了两千丈，真的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因为你突然发现进入了职场，他开始有了东张西望的人群，结了婚开始有了东张西望的人群，生了娃更是这样，来到了教会当中同样是这样的。一旦我们东张西望的时候，我们的心思就不够单纯了。请注意哦，当我们的心思不够单纯的时候，我们跟主之间也就不够单纯了。我们会说这人将来如何，我们会说凭什么主啊，这样子没有什么凭什么的，真的一点都没有凭什么。想一想我们当初蒙召的时候，蒙主爱的时候，我们对主说，主啊，我要一生服侍你，我要一生顺服你，我要这个以你为主，以你为王。主啊，我感谢你，你救了我的命，我没资格为自己活的，我要为你而活。这是不是刚刚蒙恩得救的人常常要说的话？求主来怜悯我们。这是主耶稣基督对彼得的呼召，也是对我们每个人的呼召。定睛在他的身上，跟着他，你跟从我吧。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主，你爱我们，你让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你的那里。因为我们常常容易被这个世界，被周围的环境，被其他人来吸引我们的眼光，来夺走我们的眼光，使我们常常忘记了其实我们只是需要跟着你而已，我们只是需要跟着你的步伐，看着你的背影往前走。当我们不断的东张西望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那个真实的属天而来的力量。主啊，就求主你再一次校正我们的步伐，使我们的眼光聚焦在你的那里。因为你才是我们的主，别人不是。因为你才是我们的王，我们自己和别人也都不是。然后愿主你自己不断的来统治我们的生命。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们，
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